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89天，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下，我们要来读1到3章。好，总体来说，撒母耳记下这24章，是以大卫为中心。当然我们知道原来圣经撒母耳记上下它是连在一起的，之所以把它分一下，就是因为上呢是看到撒母耳然后如何来高立第一个王扫罗，那么撒母耳记下呢整个就是以大卫王 为核心的，大卫王，那么就是向我们展示大卫神借着大卫这样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建立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神政的国家，以神为仍然上耶和华是以色列百姓的神，以色列百姓的王，那么大卫遵循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并且带领耶和华的百姓顺服在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下，并且也得到耶和华的祝福，这样整个一个上帝的国度在地上以一个有限的以色列的一个王国的一个形式来做一个代表，那么大卫也指向那位最终的我们的王耶稣基督，这整个的一个国度虽然是一个局部的，是一个雏形，但是呢也彰显出各样的一些重要的元素，比如说真正掌王权的是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的百姓若顺服耶和华就得福，若悖逆也要得祸，这里面也是相辅相成的。然后第三个，神所设立的王大卫，他是上帝在地上治理他百姓的代表，他首先应该遵耶和华的命令为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若大卫他犯罪神也照样会击打他，然后也非常重要的是大卫在这一章当中他做了一些他的有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他占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地方，因为神喜悦锡安山，神要以这个地方做他的居所，耶路撒冷，这是大卫遵照神的旨意来打下来的，那么神大卫也把约柜迎回来，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那么也为将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在这里建圣殿做好准备，当然整个撒母耳记下的核心章节就在第7章，因为神要与大卫来立约，大卫说我要为神来建殿，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不是我们能为上帝来做什么，而是神真的来为我们来建立家室，神要立大卫的后裔做永远的王，当然这后裔就是那位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来看1到3章。首先有个亚玛利人过来说谎，想要邀功说自己杀了扫罗，因为在人看来扫罗是大卫的仇敌在人看来大卫与扫罗是事不共，这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的所以这个人他为了讨大卫的欢喜为了讨赏就过来说撒谎，说自己把扫罗的和约拿单的头给割下来了然后大卫就说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把他杀了。就是在外人看来大卫和扫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大卫和扫罗的共同点是都是耶和华所膏的君王，他们却没有看到好，然后大卫为扫罗和约拿单做哀歌也是因为一定要知道大卫之所以大卫不是在敬畏扫罗这一个人，而是敬畏高立扫罗做王的耶和华不是扫罗这个人有多么的了不起，他建立了多么大的丰功伟业而是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以色列的王，是正式高立的以色列的王然后第2章我们就看到那大卫就到了希伯伦到了希伯伦犹大的地方那么也在那里犹大人首先在希伯伦高大卫做王，所以大卫首先是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一共做了7年零6个月7年零6个月。那这时候的扫罗家呢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他也占领一些地方，这里讲到他也占领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等等以法莲便雅悯 和以色列众人。当然他其实这块地方实际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窄小的，这时候的以色列的整个版图呢是三分天下啊，大卫这是占领犹大地啊，然后非利士人其实也侵占了很多以色列北部的很多的地区啊，那剩下来的才是扫罗的儿子啊，伊士波设好像所统治的地方，其实上也不多啊，虽然跨了约旦河的两岸。那这里讲到伊士波设做王是两年啊，那这里特意讲到一个啊，伊士波设手下有个元帅亚尼尔啊，那么他是扫罗时代的元帅尼尔的儿子啊，亚尼尔啊，那亚尼尔在这时候在扫罗家是最有权势的。那么这时候遇到了喜路亚的儿子啊，喜路亚的儿子有三个啊，有约雅、亚比山、亚撒黑。那约雅呢是大卫时代的元帅，那约雅这时候登场，约雅在整个大卫时代在撒母耳记下当中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是大卫手下一个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一个将领啊，他帮助大卫打了很多仗啊，征战很多年。但是约雅呢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非常的残暴，任意而为啊，就我们这里就能看得到。好，他们首先这时候他们遇到了啊，两批人遇到了，在一个地方基便池旁边，他们偶遇了亚尼尔和他的手下和约雅带着一些仆人遇到了。遇到之后呢，亚尼尔对约雅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这个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戏耍这个词呢，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开一些玩笑啊，跳舞，开一些玩笑。他没有说是要让他们进行决斗的，不是的啊。然后约雅说可以，然后呢，这些人就起来了啊，两边各派12个人。但是这个戏耍的结果，竟然是变成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啊，就开始打仗了，就开始征战了啊。这个里面的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说啊、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里面弄巧成真或者一些偶发的因素。总之到最后他们两批人开始征战了，是要拼个你死我活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了啊。 OK， 好，所以我们这时候就看到亚撒黑是约雅的兄弟，亚撒黑跑得很快啊，他就追杀亚尼尔啊，追赶他不离他左右啊，亚撒黑跑得很快，那然后亚尼尔呢，他是在追杀的，被亚撒黑追杀的过程当中啊，他转不开了。实际上亚尼尔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要杀你？若杀你，我怎么能够有脸去见你哥哥约亚呢？”这是对后面的故事都是埋下伏笔的。然后亚撒黑仍不肯转开，然后亚尼尔就刺了他的肚腹啊，亚撒黑就死了。好，直到亚撒黑死啊，他们这场征战才告一段落。然后呢，回去看了一下，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而啊，他们所杀的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一共360名啊。大卫的仆人们厉害一些，但是这场征战是无端而起的啊，没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理由。这时候他们就是扫罗家与大卫家并没有处于好像正式的征战。啊，也没有处于大规模的这种啊战争状态啊，但是从这时候开始，其实他们就开始啊彼此的要开始征战了。这里第三章就讲到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就开始许久啊，就开始征战了，正式的征战了啊。好，然后后面又发生很奇怪的事情啊，当扫罗家与大卫家征战的时候呢，啊，那个扫罗家现在的王伊士波设呢，又对亚尼尔。又跟亚尼尔闹了矛盾啊，这时候亚尼尔是大有权势的啊，所以亚尼尔就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这说明当时整个以色列人都已经知道神已经启示应许大卫做王了，废去扫罗的王位了，已经应许大卫要做王，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啊，这是整个以色列人都已经知道的了啊。所以这时候的伊士波设是完全没有名分的啊，他完全没有正当的这种，他的权力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神没有高立他，神没有与他立约。所以这时候亚尼尔呢就去见了大卫，说：“耶和华既然把这个国要赐给你，我就要与你立约，使以色列人都要归服你。”好，然后大卫呢也让亚尼尔把他之前扫罗要许配给他的女儿米甲也带来了啊，因为 他们没有解除婚约，实际上他们没有解除婚约啊啊，然后米甲就重新归大卫啊，其实他们的婚约仍然是有效的，虽然这时候米甲又有了新的丈夫啊。好，哎，这时候就又发生很奇怪的事情，亚尼尔就与大卫立约了啊，大卫就让亚尼尔平平安安的走了。这时候约雅回来的，因为约雅在前线打仗啊，约雅是大卫这时候手底下的元帅啊，然后约雅听说了亚尼尔来了，但是亚尼尔又平安的走了，约雅就过来。好，我们来看约雅所做的事。约雅过来对王说，你怎么能够放亚尼尔走呢？亚尼尔是过来做啊刺探的，过来做间谍工作的啊，你现在放他走了就放虎归山了。好，亚尼尔为什么，哦，约雅为什么不愿意王放亚尼尔走啊？这肯定是借口，肯定不是仅仅是因为他觉得亚尼尔是来做刺探工作的，而是因为他要报亚尼尔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什么仇啊。所以约雅就暗暗的啊，大卫并不知道，约雅就暗暗的去追赶亚尼尔，把亚尼尔追回来，然后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又刺透他的肚腹，用刀将他杀了，以报，这讲得很清楚，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所以我们看到亚尼尔呢，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的诡诈的一个人，非常的诡诈啊。他对于大卫说的话，好像表面上就是为了王的利益，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要报私仇，这些九年之主。第一，第二，他肯定也是诓哄亚尼尔回来，然后假装跟他要说什么机密话，就把他杀了。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约雅的这次报仇是否符合耶和华的律法呢？啊，如果耶和华的律法当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啊，如果有人啊杀了你的人，你当然是可以报仇的啊，当然可以报仇的。但是为什么约雅在这里所报的仇，约雅在这里杀亚尼尔是流了无辜人的血的？因为亚尼尔杀亚撒黑并不是有计划的故意的谋杀，而是一种自卫的反抗。因为前面一定要知道是亚撒黑在追赶亚尼尔啊，要把他杀了的过程当中啊，亚尼尔出于自卫而把亚撒黑杀了的啊。所以这时候约雅来杀啊亚尼尔是流无辜人的血啊。所以大卫听见了之后，大卫就说，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因为我不知道是约雅私自行的，所以这个流这个血的罪要归在约雅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怨约雅家不断有怎么样啊，长大麻风大被刀杀死的。所以这件事情是约雅犯的第一次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啊，后面还会有啊。所以这个罪将来要归在约雅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约雅啊，和他的兄弟亚比山就杀了亚尼尔啊。所以我们看到约雅这个人的性格啊，他是任意而为的，他并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虽然他很有才能啊。而且后面在哀哭亚尼尔的时候，约雅也跟着一起哀哭啊，好像都是好像用来掩盖这场罪行，但实际上啊，这场罪行是流无辜人的血啊，约雅将来也要为此付上代价啊。当你读到约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约雅非常的诡诈啊，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背景把它去掉啊，你不把约雅这个名字当成是以色列的名字，你把它当成是个中国人的名字，你把约雅的这件事情，约雅设计杀亚尼尔的这件事情，你把它放在中国的整个的历史的环境当中去看，这算什么事啊，对不对？在中国的36计当中，约雅这算什么诡诈呢？啊，这算不上什么诡诈，这样的事情太正常了，报个私仇而已，对不对？啊，我们会觉得约雅还是非常的有怜悯心的，没有设计把亚尼尔的全家都给灭了，而只是一报还一报，这算什么呢？啊，所以你在外邦人的角度上来讲，并不觉得人有多么的诡诈，人有多么的犯罪，但是一定要明白。以色列群体百姓是上帝的百姓，他们要遵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这个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当约雅犯罪，他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一定会归在他的头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啊，不是耶和华所弃绝的仇敌。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